大家好，欢迎收听电影麦格芬，我是呼噜，
我是朽木。
现在大家听到这首非常悠扬的音乐呢，就是出自《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的片尾曲《米津玄师的地球仪》。因为我非常非常喜欢这首音乐，所以我们祖传的片头就取消了这次。
嗯，我们很久没有就是说替换 BGM 了，说明呼噜同学对这首歌确实是有些爱不释耳。
就是我二刷了电影之后，真的是循环了好几天这首音乐。
OK， 那么今天呢，我们又是一期非常随性的更新。一方面呢，我们上期结尾的时候提到过，我们正在看网飞的《三体》，所以今天可以聊一下。另外呢，最近因为宫崎骏的《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又一次所谓最后一部的这个影片上映了，确实也给大家勾起
了
很多回忆跟讨论。
都快下映了，我们每次都是等到就是快已经没有热度才来聊这个片。然后最近朽木在学日文，而且学的速度比我快，所以你说一下他就是《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怎么读？
君たちはどう生きるか。
嗯，
这个我还是会读的。
对的，虽然我大学的时候二外学的日文，但现在朽木日文学的比我努力很多。然后我们两个就是每天就是打卡那个小绿鸟嘛。在看宫崎骏这部电影的时候，因为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绿色的鹦鹉，就让我们恍如就是回到了每天被那个多邻国催命的时刻，就是像多邻国总部大冒险一样那种感觉。
的确，基本上这个 app 还是有它的作用，能帮助我们坚持下来。
嗯，
但是确实看这部片子当中给我们带来很多出戏的感觉。
是的是的。OK， 那我们接下来先简单的聊一下就是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然后呢我们可能会聊一下就是最喜爱的宫崎骏导演的电影的 Top 3。 因为我最近其实把所有的吉卜力的各位导演的电影作品都看了一遍，包括他儿子的还有高田勋的近藤喜文，以及一些其他没有那么多知名的吉卜力的导演的电影几乎都看了一遍。就是因为很多是我从小就看了，有很多都是已经三刷或者四刷了。然后宫崎骏的这部片子呢，我其实也是进行了二刷。我第一次是跟朽木一起去看的，但是那次其实观感不是很好，就整场人很多，而且小孩很多，小孩有那个全场都在讲话的那种，所以我确实没有怎么看进去。而且一刷之后的感觉也确实没有怎么看懂，因为当中又有很多元素感觉又是在之前很多作品当中重复的，会给我感觉有点类似于千与千寻，但是拍的完全没有千与千寻那么好的感觉。
是的，没错。
但是二刷之后呢，因为我在一刷和二刷当中隔了很久的时间，当中因为又重新刷了很多吉卜力的电影，包括还刷了很多纪录片，然后了解了一些宫崎骏的人生和等等经历之后，再去看这部片子确实有不一样的感觉。我二刷之后观感真的是有提升的，但是你要说我有多喜欢其实是没有很喜欢，因为整部片子真的给我感觉是比较黑暗比较阴郁，然后看完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我就想说一下那个片尾曲非常的好听，但是我们一刷结束的时候没有那种听片尾曲的心情，但二刷的时候因为电影院很空旷嘛，然后我就坐在那边把整个片尾曲听完，我觉得片尾曲特别好听，这两天一直在循环播放，叫地球仪。听完之后就有那种非常被触动的感觉，就以前的电影当中相对来说是比较治愈美好的感觉，但这一次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另一种治愈。
因为他以前的电影当中的主角就是不管怎么说都相对来说是开朗活泼或者说是心地善良小男生小女生，对吧？他也有很多战争场景，有很多血腥黑暗的面，但是这部片子当中男主角和以往所有的主角都不太一样，就感觉内心是很沉重很阴郁的一个人。
对，因为就这部片子我也是第一次看完了，因为我只一刷了，一刷完了之后我跟呼噜普遍的感受就是这部片子 看挺不舒畅的。
对，
比起原来的作品，且不说当年的，不管是像就是说像龙猫这种非常清新的也好，或者像千与千寻这种，包括像哈尔移动城堡这种，都还是整体正能量比较强的这种，或者说有一个比较顺畅故事的这种风格，完全不一样。当中第一玻璃感比较强，第二有很多你可以说是致敬，也可以说是不断的去重复之前的这些展现画面和桥段，或者说整个场景的构造都非常相似，也让我们觉得好像倒不是说江郎才尽，就是你有点过多于去重复自己之前的东西了，所以说一刷的感受不是特别好，不管是从观影的愉悦性、连贯性以及画面的新奇感都不是那么强，再加上当中有些画面的展示确实让人不是很舒服，比如说那个苍鹭的造型，包括那个吃西红柿的那个画法。
哦，等一下，苍鹭的那个造型实际上它就是确实故意让人不舒服，因为苍鹭的那个鼻子和嘴巴从那个就是它的
胃
里面
吐出来的，
还有把那个身体咽下去那一块，但是实际上你看它之前的每一部作品它都有一些恶心的画法，
有，但是就没有这个让人觉得不舒适感这么强，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它整个从观影的感受上不是那么强。其次呢，就是它的主题内核，就我真的感觉就这部片子它可以说是一部后劲比较强的片子，就回来回味了之后，或者说像呼噜这种看了它之前的东西再去二刷了之后感受会好，但是呢第一感受确实不好，就我去想过它回味为什么越来越强，包括我后来回味了之后也就慢慢，倒不是说从黑转粉或者说是怎么样，但更多的是就我可以理解它像是一个，就真的像是一个作为画了大半辈子漫画致力于在这儿80多岁的老人，可能真的是他收官之作，花了7-8年时间做出来的一部作品，他已经抛弃了之前，还想要去把他的想要说的话包装成一个看起来比较适合在大荧幕观赏的故事的这种模式展现给他的观众的这么一种方式。因为你可以看到宫崎骏实际上他本身，你不管说是他反战也好，或者说环保也好，很多主题都是牵扯到那些有阴暗面、直面阴暗面的这个层面的，但是之前呢一方面他会把故事说的相对比较流畅，第二呢他的画风又很好看，第三就像刚才呼噜说的，里面都会要么是一个就是非常阳光开朗向上的这个女主角，或者说是一个男主角一个
很温柔的那种，
而且他的片子中男主角和女主角一旦相见了之后会无条件的信任对方，一起去携手面对困难，这是就是当中给人带来一个积极的层面，从而去冲破那些黑暗的东西，会让大家觉得好像虽然是一个黑暗的成人童话，但是还有一个比较正面的反馈在这里，但这部片子基本上没有，一直是在暗线当中去走，不管从主角的心思也好，到整个世界的这个构造也好，都是比较灰色的，甚至偏灰色偏暗的，所以说整个看完了之后就没有让人觉得好像心中有一个点可以舒爽的，甚至哪怕到最后他把那个世界毁灭了，所有人从那个异世界逃出来，鹦鹉飞出来那个场面也没有给人一种非常舒畅的感觉，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这部片子整个基调，就讲白了就我有一种感觉，就老爷子不想装了，我这辈子活到这份上了，最后一次我就想任性的去表达这些我想告诉你的事儿。也许这个你们以后回过头来仔细的去品读我这个作品，你可以理解我现在的说法，但是我现在就是以这种口气和你说了，我不再跟你说童话故事了。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他后劲强，但是确实也带来了观影的时候的割裂感，或者说是不是那么有很强的预期违背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就挺奇妙的了，这部片子。
对，我觉得宫崎骏他是完全不在乎外界的看法，因为你看他拿了奥斯卡，就是他完全根本就不在乎，他根本就不想去拿奖啊。我看了那个拍他得奖那一瞬间，他们工作室里的人很开心嘛，啊，说得奖得奖，然后宫崎骏说就是要给他的员工发那个奖金，而且他这部片子是完全没有做前期的宣发，因为他的名字叫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大家以为是根据那个原版小说，但是看完了之后根本浑身一点都不得尬的嘛。然后另外就是说，因为现在宣传都是说这是宫崎骏的人生的最后一部电影，对吧？但是我最近看了有一个采访铃木敏夫，就是制片人的一个访谈，铃木敏夫说宫崎骏实际上最近有对新的项目感兴趣，就又燃起了他的激情，所以他已经其实应该是在秘密的研发下一个电影了。我就非常希望他可以再食言，你知道吗？我就是真的很希望他可以再画一个。
我不是很确定他能不能这个身体撑得住，不过我倒是有点好奇啊，他会不会那个，会不会就是说，一个是就因为这部片子相当于是他在给 给自己的人生去说这么一个故事。接下来的作品他如果真的写有新的感兴趣的项目，是不是又会完完全全开一个新的篇章，说一个他有一个新的灵感想要说一个，就像原来当时的幽灵公主，像当时的千与千寻这样，给我们展开一个新的异世界。甚至说我都有点怀疑说他会不会说搞一部 3D 的出来，因为我知道
不会不会，
因为我知道就是说吉卜力工作室现在是有引进那个
他儿子做了呀，做的超级差的呀，
对，就是有没有可能他也在就是说想用一些，
我觉得绝对不可能，如果他真的做了 3D 的话，我觉得是违背了他自己初衷。
但他们好像是有出，就是他们工作室是有出过一些
短片之类的，我知道啊，就是他儿子就是宫崎五郎最新的那部叫什么魔女那个什么，就是那部，其实我所有吉卜力都看了，就那部没看，因为那部实在太丑了，你知道那个 3D 的画风，我不知道为什么做的这么丑，然后宫崎骏还允许他儿子放出来，因为宫崎骏对他儿子还是蛮严格的嘛。
宫崎骏真的是就是就有点是什么，就是逼死周围所有人的这个状态。
对，但是我觉得他其实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的恶魔，因为我们其实看过有一些什么 Legal High 里面写那些很恶毒的、
哦、那种很可怕，
因为影射的是宫崎骏，但是我其实看了他的纪录片就感觉他实际上是一个对自己严格要求的人，然后自己是一个工作狂，对别人相对来说还是还可以的，我感觉、就是、
我觉得纪录片是纪录片，但是我知道宫崎骏在整个日本漫画界是一个大家又尊敬又害怕的角色，他确实首先他对自己是非常非常的严格，你看他每天能九点钟到工作室，然后完了之后一直工作到凌晨两三点，就可以看得出来。同时确实因为吉卜力工作室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围绕着宫崎骏和高田勋，围绕着他们来去不断的展开作品，确实也相当于形成了一个漩涡，导致所有就是说工作室的人都在为他们这两位大的动画导演的作品提供一切的助力，所以说导致就是宫崎骏为什么老是退休不了，一方面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无数次想退休想给年轻人让路，结果都最后还得自己出来来继续去说这些故事，
因为他其实说退休说过很多很多次，然后当中就起风了，肯定是大家最知名的一次，就是说这是他最后一部作品了，对吧？在起风了之前还有一次，就是也是比较大，应该是他第一次官宣，应该是在侧耳倾听那部片子，你看过的对吧？就侧耳倾听在我小时候非常喜欢，大概初中的时候看的，当时的翻译叫做心之谷，因为风之谷等于是他的成名作，然后那个就翻译成了心之谷，讲的是一个就非常普通的就是小女孩小男孩这样的故事，没有任何奇幻色彩。但是这部片子我这次重新看应该是第三刷或者第四刷，我还是给了五颗星，但是有一个误区，就我以前一直以为侧耳倾听是宫崎骏导的，但实际上不是，他的风格和宫崎骏真的非常的像，画风啊或者故事的描写方式啊，但是他实际上是当时吉卜力非常新兴的一个他们认为可以接下就是宫崎骏的衣钵的人，就是近藤喜文。但是这个导演就是
过劳死了是吧，
就是因为他英年早逝，在这部片子画完之后就是应该是给宫崎骏带来了非常大的痛苦，然后应该是在同一年他就宣布他要就是退休，要休息一段时间。
对，实际上宫崎骏这个说要退休，我记得看过一个原来的日本的回忆录，他最早第一次说退休远比这个早，当时天空之城上映的时候86年吧好像是，那个时候他当时就想说在自己的巅峰时候隐退，实际上是件挺好的事，但后来呢架不住不断的又有新的想法出来，不断又有新的故事想说，完了之后又开始不断的去制作，包括当时我记得龙猫上的时候当时也想退，因为龙猫上的时候这个实际上反响也不是特别好，因为龙猫那一年上的时候是他和就88年的时候高田勋和他到高田勋的那个萤火虫之墓和这部是背靠背同时同一年上的，当时是就是吉卜力内部有两个项目，两个大导演各做一个，就当时人力实际上不足以支撑两个，但是两个人都觉得这个项目很不错，都想往上上，所以说当时就大家就卯足了劲，相当于是一个一般人马，然后撑着两个作品往前去走。最终呢，同年上了之后，实际上龙猫那一年的销量是非常不好，甚至都没有收回成本还是怎么样的，当时非常非常差。所以说宫崎骏当时也觉得好像自己确实在有点在像在双雄 PK 当中，好像自己显得就是并没有创造出这么好的东西来，也有想退的想法。当然我们现在知道龙猫成了吉卜力最赚钱的 IP， 而且成了吉卜力工作室的 logo，
就是
那 是之后的事情，
对，龙猫现在
是
成了他最最最受欢迎的一个形象，
对，
然后宫崎骏就认为就是他现在把龙猫是当做他的假想敌，因为他就觉得自己在龙猫之后没有再创造一个比龙猫更受欢迎的形象。 所以他一直想要塑造出一个形象可以打败龙猫，但现在看来就是说你要说受众程度来说，就大家肯定都知道龙猫，但是其他的不一定每个都看过。
关键龙猫它是一个真的就是老少咸宜的非常单纯的小清新的美好的片子当中的一个主要的形象，而且又非常具有奇幻的色彩、
嗯、
我觉得其他的片子当中就从它之后所有的片子当中，你想再拎出任何一个可以和龙猫媲美的角色，从属性上就不匹配。他之后实际上无数次想要隐退，都是在他有非常好的作品的时候，比如说97年《幽灵公主》在日本大卖的时候，创造了销量的时候想隐退。《幽灵公主》当中有什么形象特别好的吗？也没有适合拿出来的。包括到《千与千寻》当中，实际上可能就无脸男大家相对熟知一些，但是依然不会成为一个 icon 级别的角色。
嗯，还是因为龙猫的外形就是
对
比较
非常
可爱，对的，是的。
这部片子的调性又非常
的
百搭。
你要说后面再有什么可爱的形象也是有的，但是确实没有龙猫这么形象。比如说这次当中的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就哇啦哇啦的爆嗓，还有哇啦哇啦，觉得夜幕一样。哇啦哇啦在上海话里面就是很吵、很喧闹的那种。对，然后在日文里就真的跟上海话讲的一模一样，我都笑死。然后这些哇啦哇啦实际上形象也很可爱，但是你会觉得就是比较苍白，没有感觉。
对，就既像《千与千寻》当中的
小
煤球，
啊、
又像《幽灵公主》当中的那个小树精。
对，但是他这次的形象就不是非常的记忆深刻。之前宫崎骏画了很多很多短片，其中有一部短片叫鸡蛋公主，然后我就稍微看了一下枪版的那个鸡蛋公主，实际上和这次的瓦拉瓦拉是一模一样的，是一个白色的白煮蛋，穿了一条粉红色的小裙子，瓦拉瓦拉感觉是从那个形象上演变过来的。
对，感觉宫崎骏这部片子就是每一个场景你都能找到他致敬原来作品上，不管是什么飞行器啊，或者说是那些场景的构图啊。
对，他对飞真的是有非常大的执念。就其实我们从他这部片子也可以看到很多以前片子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影子，但是我这边想讨论一个事情，就是我第一遍看完实际上令我感觉有一点不舒服的一个点，就是说宫崎骏对他母亲的执念嘛，就是会让我感觉他的俄狄浦斯情节爆炸。
对，就是这个本身从背景上大家都知道他母亲在他小的时候生重病的这个事儿，一直卧床，但是
就是这
个片子当中、
就是、我为什么会觉得不舒服的点，我觉得可能有女生会和我有一样的感受，因为这个我问过 Sally， 她也是和我一样的这样感受，就是一个14岁的小女孩到最后就是说我以后要就是做你的妈妈，或者说她跟她的妹妹说的是希望你生出一个健康的宝宝，但当时对作为就是一个14岁的小女孩对另外一个人就是说这会让我感觉就挺奇怪，但是可能日本的文化里面女生就一直是从小被教育就是要做一个贤妻良母，所以说宫崎骏因为他毕竟已经84岁，
是那个年代的人，
对对，所以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很舒服，后来呢又看了很多纪录片，就我看那部纪录片是叫做2019年时候上映叫《十载同行》，宫崎骏对他母亲的思念啊，包括想念啊，我就觉得好像更可以理解一点他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写法。就是火美这个形象第二次再看的时候，就是他那个拥抱过去和他儿子一起拥抱那些，可能我就感觉稍微好一点了。然后我因为之前一直误以为宫崎骏的母亲在他6岁的时候就过世，因为网上一直流传一张照片是宫崎骏的妈妈抱着宫崎骏小时候一张照片，好像让人感觉他母亲在6岁的时候就过世，他其实并不是这样，他母亲应该是在宫崎骏6岁的时候身患那个叫像小儿麻痹症一样的那个，
对，反正就没有办法坐起，
没有办法就是说
卧床的状态，
一直卧床，但实际上是活到了72岁的，但是他还是觉得非常的遗憾，所以他其实在很多电影当中都是有写到他母亲的形象，就比较明确的，因为这是纪录片里面他自己讲的哪些影片当中影射他母亲的形象。第一个就是天空之城里面的那个女海盗，你记得吗？就是一个非常疯狂然后梳两个辫子红发那个女海盗，因为她说她妈妈在小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活泼运动能力很强的一个女生，她就希望她母亲还是以这样的形象就是一直生活下去。然后是哈尔的移动城堡里的 Sophie， 其实我这次重新看哈尔的移动城堡，我其实并没有喜欢这个，很喜欢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就是有点那个没有逻辑。然后呢这里面的 Sophie 因为她年龄是从年轻变化到一个老太太，包括 Sophie 当中还有一段去见国王和女巫的时候，她是假扮自己是哈尔的母亲，然后包括那个女巫还说 啊，原来 Sophie， 你是哈尔的母亲吗？所以我就觉得宫崎骏确实在恋母这方面他表达的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另外还有他说的是波妞里面有一个叫向日葵养老院，因为我重新看了一下，向日葵养老院里面有一帮老太太都坐在轮椅上，但是最后那些老太太通通从轮椅上站了起来，也是因为希望他的母亲可以有朝一日可以站起来。最最明显的就是龙猫里面那个卧病在床的母亲，然后最后在那个映后的短片里面他的母亲不是就康复回家了吗？所以他真的是从之前的每一部作品都一直在思念他的母亲。我真的觉得他对他的母亲是真的是，我觉得他就对两个事情非常，一个就是母亲，一个就是飞，这两件事情他所有的作品都绕不开这两件事情。飞也是
原生家庭带来的巨大的影响。
对，所以就是后来我看了纪录片之后就感觉他对他的母亲真的是有一种超乎常人的感情，然后大家就说没想到一个84岁的老爷爷其实也还会思念自己的母亲。老实说我觉得这部电影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他母亲拍的，我总觉得他的内心就还是一个非常渴望再次见到他母亲的小男孩，而且他自己也有说他很希望再见到他母亲就是年轻健康的时候该有多好。而且你在纪录片里面看到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露出了非常羞涩就是小男孩那种表情你知道吗？所以真的没有想到人老了之后还是会这样。
我觉得可能他本身就是说原生家庭给他带来的影响，因为他父亲一直是给他带来了一个他非常不喜欢的，包括他的反战的情节。
因为这部片子里面的父亲实际上塑造的也是一个不是很令人喜欢的一个形象嘛。
对，因为他爸本来当时就是在就是军工厂造飞机，
对对对，
而且就是说因为我们一直说宫崎骏他很反战，说他很左翼，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在战后他父亲给他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因为他父亲当年实际上是本来是要上战场的，后来呢就哭着说不要上战场，因为说他是他哥就大儿子刚出生，所以他留在了国内，这个倒还算了。但是他留在国内实际上是在帮就是说日本的军工厂在造飞机，完了日本战败了之后呢，实际上就他是亲眼目睹着那些在战场上失败了的军官回来了之后和他父亲在讨论当年战场上那些事儿。他父亲还非常狂妄的或者说是非常自豪的在说当年自己造的飞机为帝国做了哪些贡献，甚至他还说他还援引了好像是斯大林的话，说在战争当中人民是无罪的，意思就是虽然我是在帮军国主义造飞机，但是我是人民，所以我是无罪的。他丝毫不为当年他在军工厂造的那些飞机的这些事儿，为战争这个罪行提供了助力有任何的悔疚，这是对宫崎骏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宫崎骏他为什么那段时间特别特别的左翼，甚至我们说但凡他稍微这个上进一点可能就入党了，这种感觉
就是他。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
而且他父亲不是当时还做很多飞机的残次品，当时就是贿赂什么高，然后把他的飞机卖出去嘛。但是他真的每好多作品当中都是有制造飞机的那个东西，
我觉得
实在是太多，每
一
部都有。基本上
宫崎骏他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就一方面他特别特别的反战，同时他又是一个非常强的武器迷。
对，
他作画的很早期他就说到他对于画人物不是特别擅长，反而他发现他画那些机械尤其是这些飞机的这些东西非常非常的擅长，包括他对于武器的痴迷，我们可以看到各种片子当中的飞行器，他对他的了如指掌。包括我记得好像当时有说过吉普力工作室，这个吉普力的名字实际上最早是来自于意大利的一种侦察机的名字的吉普力，
不是因为撒哈拉什么飞沙漠上的 热风吗？
我不知道，反正我看到有一个版本是这样说的。是在有一本就是说这个宫崎骏的评传当中提到过吉普力实际上是意大利的有侦察机的名字，所以说就贯穿着始终，就他又反战同时又对这些武器有非常强的痴迷，所以说这是一个很神奇很矛盾的事。就
像
他
对他就是很矛盾，因为他就是画起风了的时候他就是一直在思考就是当中的这个男主角到底是以一种怎样的心态去造这个飞机，这个人物的心态到底应该怎样就是选择，因为他确实在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他也是在为战争做武器。然后所以他一直在那个里面说嘛，就是飞是一种被诅咒的能力，你会飞你就是代表就是说很梦幻的一件事情，但是你这个飞机造出来确实就是去毁灭人类的，所以就是
对他
是
一个就很矛盾。包括就是我们一直说宫崎骏是一个就是非常环保主义宣扬者， 各种片当中感觉都有很多这种主题，很多解读的方式。但是我记得有访谈当中，宫崎骏明确的说，我不是一个环保主义者，你们不要过度解读我，我能管的就是我工作室附近300米的事，超出300米之外，这个丢在地上的垃圾也不归我管。甚至就是说大家会认为宫崎骏他，因为他是比较崇尚万物有灵的这种状态，你可以看到他刻画了很多这种自然界当中有灵魂的，甚至不单是生物了，物体。
对啊，
所以说他崇洋的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他的环保理念，实际上并不是说是以人类的为标准，哪些东西就是或者说人与自然如何相处，他的不是，他的想法是这个自然在没有人的世界之下实际上是最自然的状态，他是以这样一种方式，什么东西对人有害或者有益不是环保的衡量的标准，他是希望把人剥离出去。他一直在讨论了很多这种问题，包括我记得最开始风之谷上映的时候，风之谷最开始先有漫画，风之谷的漫画的起源就是因为他的家乡附近好像是有一个排污厂，造成了非常大的污染事件，他有感于此。实际上宫崎骏每一部漫画都有一个很强的影子在这里，风之谷上映实际上就是因为他家乡的那么一个恶劣的环保事件让他觉得自己蒙羞，他去画了对应的漫画，后来有机会把它搬上荧幕，变成一部长片的最成功的一部动画作品。包括他后来实际上每一部作品多多少少都是在他的生活经历当中接触到了一些事情，完了之后去刻画的，不管是场景也好，或者说刻画里面人物的也好。而且宫崎骏实际上很多程度上他和其他的导演不太一样的点在于，他是先去构建人物，完了之后再去考虑我怎么样去设置剧情，说什么样的故事，再去画场景，这是最大的优势。所以说我们会感觉他的每一个人物都能有一些触及内心的东西，而且他的很多人物都会有一些让我们觉得很奇怪的原型。我记得当时说到过一个什么呢，说到过无脸男实际上是大家就是说印象比较深的一个角色。无脸男实际上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型呢，是铃木敏夫跟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就都普遍比较解说的是无脸男是在就是说日本泡沫经济之下破灭的那一代，失去了希望，失去了生活目的的人的这种感觉，内心非常空虚。那这个人的原型是铃木敏夫和他说他当时有一个朋友，每天下班了之后去这个酒吧里去找陪酒女聊天，去抒发自己内心的这个压抑。那在日本当然这个是就是合法的，但是这个人呢给了宫崎骏一个触动。实际上在那个场合之下，因为无脸男实际上他就是属于那种内心非常空虚，他会容易被别人对他的善意所吸引，
对啊，
但是同时又控制不住想要吞噬一切对他的好，最终会进入到一个不可自控的状态。但是呢这个影片又给了他一个非常温柔的基调，最终他还是回归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就像
对他后来跟着前婆婆去工作，
对，就像迷失了自己的人在那些场合，在那些风月场所企图去获得别人的关注，但是实际上是迷失了自我的这个状态。就很难想象这么一个角色的来源的原型可能是这样一个奇怪的场景当中的一类人。
我初中时候看那个千与千寻，当时其实也不是说很看得懂，因为那时候电影看的也不多，但是因为我初中的时候，因为宫崎骏正好就是因为这部片子拿了奥斯卡的那个最佳动画长片，然后当时我们就全班大家传阅这个碟片来看嘛，然后当时我最喜欢的就是无脸男，也不是说因为我真的知道他内涵是什么东西，就是觉得这个
形象，那会儿我觉得很多时候看不懂，
这形象很可爱。
对，我觉得宫崎骏
根本就看不懂，
年少的时候看真的看不懂，
对啊，真的是后来
就觉得故事很好，
反复看。对，另外还有一个点，就是这次我看纪录片的时候，我发现确实就是宫崎骏在做一部作品之前，他是没有剧本的，他都是先凭灵感随意作画，然后画到哪里是哪里，然后根据自己想要画的这个形象再开始慢慢的构思剧本，就感觉他每天都坐在那边挖耳挠腮，然后就叼着一支烟在那边冥思苦想，等灵感一来然后就开始想这个故事怎样了。因为按照我们就是比如说看了平时的电影啊，传统来说感觉都会先有一个剧本对吧，会有一个故事然后再画形象，但他不是这样的。因为我看了这次里面讲的就是波妞还有虞美人，就他儿子画的那部起风了，然后他在画波妞的时候，他都是先画了一个红发的小女孩，然后这个红发的小女孩她说是就吉卜力的工作室里她的同事的女儿，看了照片很可爱，然后她就把那个小女孩画下来了，画着画着她有灵感了，她就画这是一个长在水里的小女孩，然后小女孩在波涛上面奔跑的一幅原画， 他把那幅原画画下来之后钉在了墙壁上，就每天看他，然后跟那个就是拍纪录片的荒川阁就摄影师说，这是整部波妞的这个电影的基调。但实际上他说出那个话的时候，他其实还没有想出故事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创作过程。
对，就他有很多作品实际上都是先基于人物身上的一个特点，或者说是一个人物形象，
然后再慢慢想的。
我记得当时那个哈尔的移动城堡，实际上哈尔移动城堡好像原来是有一本原著小，不是有一本就是
有
小
说，对对
对，
对，
然后好像是瑞典还是哪里一个小说，但是呢他们拿了授权了之后，实际上是做了很大刀阔斧的这个改动。然后他当中就说哈尔的这个角色的原型据说是他们吉普力工作室面试过的一个留美的日本精英青年，据说也就是相当于就和这个哈尔有点像，这个出身很好，然后呢这个衣食无忧，长得也帅，能力也强，但是呢就是说他回到日本到吉普力来面试，核心的原因实际上是在日本在那个美国经历了911了之后，他对于自己的未来有极大的恐惧和不确定，就是他内心的那种彷徨和那种就是说相当于是就是空洞感，就给了就是说他们创造哈尔这个角色带来了很强的一个启发。
嗯，
所以他们一定程度上是先基于人物，然后完了之后以及人物身上的一些特点再去塑造就是说整个的剧情怎么样围绕它展开。所以我觉得挺特别。当然我觉得这个是就动画创作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我可以把东西落到最直接面对人心的一个点上。因为我如果拍现实的东西，我得考虑，就比如说我要拍一个全员，我得考虑我经费能不能撑得住，我的演员能不能驾驭得了，我的场景能不能去再现。但是我做动画所有的东西都是在我笔下产生的，而且宫崎骏更牛逼的是，我所有的我都是自己一笔笔画出来的，没有我做不到的事儿。所以说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优势，它可以放飞了所有的东西去回归最人心的那一点。
对，还有一个就是很震惊，就是他一帧一帧的画，这个是真的牛逼。是因为我看了这个，就是说他拿一叠纸嘛，他是这样子画，他是拿比如说大概十张纸叠在一起，然后动作就一帧一帧，然后他把这十张纸每个动作画完了之后就这样翻看，然后一边翻看一边进行修改。他就觉得这边这个人的嘴巴应该张得更大一点，表情不够生动，情感迸发的不够激烈，然后他也会就是一直修改手下人的稿子嘛，就手下人哪里不行就直接扔掉重新画这样子。他对人物的表情和那个动作细致到真的是狂抠细节。我就觉得我以前看就感觉是暴殄天物，就是我没有很认真的去看那些细节，这次我确实重新再看所有的电影，我都有确实去关注他们的表情。就比如说波妞里面那一场波妞最后奔跑过去和宗介拥抱在一起的戏，首先是他手下的人画的，然后他又觉得画的不够表达出那种激烈的心情，然后呢他就会修改，比如说波妞奔跑过去的时候就是衣服会飞起来，然后脚趾是张开的，然后表情是很大的幅度，然后包括还有很多你看那个里面的小女孩生气的时候或者是激动的时候，她的毛发和衣服全部都是会飞起来的，就头发是全部都张开的，她都是这样一以贯之的去表达她的就是形象。
对，就是宫崎骏他对于人物的这个动作的表现力真的是每一个细节抠得非常强。因为就举两个例子，我当时也就说和呼噜里去看他儿子画的那部，确实就是人物的面部呆滞感、
啊、我就是想说这个，因为有一个纪录片就是他儿子画的那个虞美人山坡下的，这个名字叫什么，就这部片子吧，我不是那么喜欢。然后这部片子有一个纪录片叫做和宫崎五郎300天的战争嘛，他压迫他儿子，他儿子反抗他压迫，各种各样的情节。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真是觉得他儿子画出来人物形象就是比较呆板，眼珠子就是很大，然后人物的表情就是很空洞，不是很生动那种感觉。我觉得他儿子实际上要不就跳出他爸的这个束缚，完全不按照这种画风画好了。
对，我觉得至少在这种风格上宫崎骏真的是抠到细节，然后登峰造极。就你甚至我都不说面部表情，你就他哪怕就画一个没有面部表情的一个角色，他的每一个肢体的动作和衣服的角度 都可以反映出这个人物在当时的内心的状态，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强很强的。而且就他这种是一种就比较偏古典的手绘风格，甚至是有点像那种彩铅风格的这种作风，特别强的那种艺术感。它和就比如说像新一代的新海诚的这种作风，新海诚画的也很唯美也很灵动，但是和他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你会觉得他的那个东西艺术感更强，我觉得这个就很奇怪的一种感觉。
然后反正他儿子就是也被他压迫了很久嘛，那个纪录片还蛮好看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就宫崎骏会当着他儿子手下的那些原画师就骂他的儿子，说他画的这些东西太糟糕了吧，赶紧撤下来这样。然后但是他儿子第一部就是叫地海战记，是真的拍的很糟糕，宫崎骏看到一半就看不下去跑出去抽烟了嘛，就说啊我的儿子还没有长大，他就全部都是我的影子。但是拍到虞美人这一部的时候，后来最后的成片宫崎骏是看哭了，他觉得是 OK 的。但是第三部他儿子拍的就是那个 3D 啊，我说就是拍的丑的要死，我觉得就是宫崎骏管不住他儿子了。
哎呀，我觉得还是3D 就交给皮克斯吧。
对，
好，那么每次我们串烧这种东西都会聊一下可能我们内心当中的 top 3。 我们记得之前聊皮克斯的时候也聊过这件事儿。呼噜最近既然把宫崎骏导的这个片子又全部基本上全部捋了一遍，你要不谈谈你现在看完了之后的观感， top 3可能是哪些？
对，我说一下，就是宫崎骏导演的这一共12部长篇动画里面我最喜欢的 top 3。 我这次仔细看了之后，和以前排名是有不一样的。我这次看完就第一名毋庸置疑是千与千寻。当然千与千寻因为也看过就是真的很多很多遍，但这次看就是可以算是过了20年再重新看了吧。真的是20年？
有隔这么久吗？
没有，因为我第一次看应该2022年、2023年嘛，它虽然2001年就是上映，但是我们碟片就出来的时候没有那么早的嘛，真的隔了20年了。现在看毋庸置疑，《千与千寻》就是真的适合所有年龄段，小孩、大人可以看出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而且它制作的超级精良。你去看它的那个后面的背景画，包括它到汤婆婆家里那些珠宝首饰，那些中国的花瓶上的画。每一帧我都觉得看起来非常的赏心悦目啊！我觉得他在那部片子上投入下的那种就是大量的这种人力和心血是超过他所有其他电影的。我觉得不管是后面波妞，我重新看的时候我觉得原画也非常的漂亮，但我觉得细节程度不在一个层次之上。而且千与千寻的故事我也觉得非常的喜欢，当中的角色也是令人印象非常的深刻。千与千寻你应该也是很喜欢的，
你肯定也是 top 3啊。我觉得千与千寻不管是就是可能我是刷的次数数一数二多的，
我应该也是看最多遍的，
看的完整度最强的，再加上毕竟拿了奥斯卡嘛。
嗯，确实。然后我第二部是魔女宅急便，这个可能是相对来说喜欢的人没有那么多，
也蛮多的吧。我
对，但是肯定大家会喜欢，比如说像龙猫啊、幽灵公主啊，这些其实可能看的人更多吧。我觉得小魔女宅急便就是这个魔女的形象非常深入人心，但是可能大家对这个故事本身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因为小时候你可能看你就大概记得是一个什么东西。我这次重新看我发现它的故事完整性还是非常强的，讲一个少女成长的故事。其实千与千寻也是的嘛，我就喜欢看这种讲少女成长的故事，而且主角都是那种很 ganky 的，就是小女生，
阳光美少女。
对，然后就是你这次在看这个 Kiki， 可能看到最后有一点难过的是 Kiki 长大了之后他听不懂七七讲话了。
嗯，
因为他的黑猫到有一段时间就他就只会听懂他在喵喵叫，他还说诶七七你为什么不讲话了，但是到最后他还是没有听懂七七讲话。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蛮揪心的。整部片子除了这个故事很好，然后我觉得他的就是小镇的这个背景风景都画得非常的漂亮，其实是个欧洲的小镇嘛，但那些刻画都非常的漂亮。
对，好像那部作品是宫崎骏当时他去了苏格兰还是哪里，而且那是他
哪里像苏格兰
我记不清，好像是欧洲，我记得好像是苏格兰英格兰那边哪个地方，而且好像那是他第一次他们出国，他和高田勋他们几个出国游历，当时蛮早的时候，完了之后八几年的时候，
苏格兰这么吓人的一个地方，这里哪里那边超风景超级漂亮，超级优美，一点也不刮大，
就像欧洲本土那种荷兰的那种小镇，对
啊，
对吧，
像那种北欧的小镇，非常非常漂亮，然后又非常非常温馨，天气又很好，一直阳光明媚的感觉，还是五颜六色的那种感觉。 包括《魔女宅急便》里面有一个戴眼镜的小男生，那个男生非常痴迷研究飞行以及那个就是飞艇。
嗯，
这个形象应该有点像起风了之后的那个男主角，因为好像唯二的男主角戴眼镜的应该就是起风了和这一部里面的小男生，是这两个角色。
还有一个戴飞行眼镜的猪。
哦，好吧，
宫崎骏唯一以就是说男主角为主要角色的三部作品都是说他自己和飞行器的事，不管是起风了也好，不管是红猪也好，包括这一部以男性主角为主要核心的，其他的基本上都还是以女性作为主要的角色。
嗯，对的。然后第三部的话我纠结了一下是天空之城还是龙猫，然后我选了天空之城。天空之城因为我觉得它立意真的是太广了，然后而且我是大荧幕重新看了，就真的感动的一塌糊涂，就是看的时候。然后龙猫我也是很喜欢，但是龙猫可能更偏小清新，而且龙猫因为每个人都喜欢嘛，
嗯，
对。那个我其实这次看龙猫和以前的感受比较不一样的是，当然所有的都拍得非常的好，不管是龙猫就是他们一起祈求那个树长大，或者是那个猫巴士啊这一些啊。说到这个猫巴士，宫崎骏画了一个短片，实际上猫巴士还有小猫巴士，就是有猫咪小的时候是一个小猫巴士，后面还有猫，
可能只
有后面还
有的小猫巴士，
没有，只有一座的小猫巴士，然后后面还有猫轮船和猫飞艇，
哦，是双层猫游轮。
对啊，后面出来一个猫就祖母一样，祖母级别的猫巴士，就超级大，就是像一个飞艇一样，好像航空母舰一样，就上面可以坐几千个人的那种。我想说什么，就是这次我看龙猫实际上蛮感动的一个点，我就是写的也很真实，他妈妈医院里面寄过来一封信，然后他一下子就非常非常揪心，因为他不知道他妈妈是不是因为身体不好不能出院，然后他在非常焦虑的情况下说，那我们的妈妈万一死了怎么办。我真的觉得那个时候他真的刻画那个特别特别好，实际上他就在非常焦虑他母亲那段时间他的妹妹梅就迷路了，我觉得这个真的刻画的特别特别好，带入了这个小女孩的感情。
这么说来我的 top 3和你还差别蛮大的，除了这个就是千与千寻基本上是毋庸置疑的，我的另外两部一部是你可能不是特别喜欢的哈尔的移动城堡。
对，我确实不太
虽然现在我想起来我很难去描述为什么哈尔的移动城堡在我心目中排位那么高，但是确实因为它是04年上的，我应该差不多05年的时候看的，那个时候刚好是大学开始疯狂的去在网上找资源看各种国外的片子的时候。哈尔整个，而且我还喜欢的不是哈尔，我喜欢的是索菲当时一个人在旷野当中跟着，
所以你是喜欢那个老太婆是吗？
就反正就是跟着移动城堡，包括有稻草人跟着他去追寻哈鲁西法的这个过程。
你喜欢的是老年形象，
不是索菲的问题，就是我是喜欢索菲那一段，就是在这种旷野上去寻找一个未知的感觉，再加上当中的那首歌，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我依然能依稀的感受到当时对内心的那种触动感。反正我觉得就是这个是我的 top 3，一直是很难以名状的一个美好。然后另外一部呢是风之谷。风之谷因为怎么讲，就是对纳乌西卡，一个是名字，这个名字我就很喜欢，再加上呢风之谷，我有空可能会把风之谷的漫画补一下，因为据说漫画比动画还要好，而且它实际上更长，当然漫画可能更黑暗一些，因为好像原开始最开始创作的时候是一个黑暗的结局，是王虫大举进攻，乃乌西卡死了之后就一个 bad ending， 但是后来还是在铃木敏夫和高田勋的反对之下把它改成了一个相对没有那么黑暗的结局，乃乌西卡后来复活了，虽然就是说也死了，王虫也是大举进攻，但是相对就没有那么黑暗。但是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片子对我的触动，就是因为你想84年宫崎骏塑造了这么一个勇敢自立的女性的角色，面对着就是说这么一个非常奇怪的，就是充满了王虫这种浮海的这种恶劣的生态环境之下怎么样去拼搏的角色，当时对我的触动感蛮强，因为你想想同时代的迪士尼的公主还在干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在84年那个时间阶段宫崎骏创造出这样子的角色来，确实让我当时看了这部片子整个基调，我
就觉得你还没有生出来，
对，我就觉得很神奇。我后来我记得应该也是差不多就是04-05年的时候开始去，应该就是看了，我应该大概是也是03-04年的时候看了千与千寻才知道宫崎骏，然后完了才开始去补他之前的片子，一步步往前补，有一些东西可能就是一刷就结束了，像什么平成里和战这种，
哎，平成里和战我最近又重新看了一遍，是高田勋的，我确实不是很喜欢，
就比较鬼邪，这个调 反正
刚开始看还可以，然后当中也超级多的就是讲那个狸猫的睾丸啊什么的。
对的，
我小时候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很震惊，现在还是蛮震惊的。但是他们其实就高田勋和宫崎骏的风格其实我觉得还是很大不一样的。
对，所以说实际上就是说我现在想想，不管是就是说这个哈尔也好，或者说是风之谷也好，都是在我相对于国外的动漫电影还比较懵懂的时候，给我内心带来了一定的冲击，或者说是填补了一块认知的空白的时候留下的巨大的印象。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宫崎骏神奇的地方，他能在一个人在不同人生阶段
的
启蒙阶段带给你一些冲击感，而且这个冲击感有很强的后劲，几十年过去了之后你依然能想到当时看这部片子的时候的第一感受，并且把这个东西留下来回味。虽然现在细品有更多的东西可以体会，但是当初留下的那些东西是改变不了的，就像我们当时聊皮克斯一样，看《玩具总动员》当时给我们带来的震撼感到现在依然还能感受得到。
嗯，前面说到王虫的时候我想到就是乃乌西卡他们里面其实也有很多飞行器和飞的，
对啊对啊，
然后那个、
啊啊、
他们当时有那个飞机上的玻璃罩实际上是昆虫死掉了之后尸体上面取下来的一个玻璃罩。
哦，对对对，
他们是对的。对，然后你看这一部片子就是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他父亲经营的那个军工厂实际上制造的就是飞行器那块玻璃，完全一样的场景。
哦，
对，但我觉得肯定大部分人
没注意到就是那
个
东西是吧。
对的。然后我再说几个就是其他导演的，然后我这次看了之后我觉得还挺好看，就是侧耳倾听肯定不用说，因为侧耳倾听我这次看完还是打了5颗星，我非常喜欢，就小时候给我不同的感受现在看还是那么的美好，就是那个英年早逝的导演叫近藤喜文。然后呢还有两个，就是一部叫听见涛声，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这个导演叫望月智充，他也是吉卜力那个，但是他的画风和其他的导演其实是，
没
你没有听过，
我听都没听过。
对，然后他的画风以及他塑造的女性形象和那个宫崎骏就是大相径庭，他塑造的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性感比较会玩弄男性感情的这种比较有心机的那种女性形象。据说宫崎骏当时看到的时候很生气，就是把他在工作室里大骂一顿什么之类的。但实际上这部片子我还挺喜欢的，就大家可以看里面女主角的形象其实有一点像是富江，就那种美艳的形象。然后呢它当中完全是没有任何奇幻色彩，非常贴合现实的一个爱情故事。我觉得它是很写实的那种风格，就很真实，它不是那种宫崎骏式的纯爱。因为我觉得宫崎骏很喜欢画那种不超过14岁的小男孩小女孩，就感觉好像超过14岁就会被社会玷污掉了。对，但是这个导演呢他画得很写实，但这个导演就没有再做其他的作品了，你知道吗？可能被他们扼杀掉了。然后还有借东西的小人，那个导演是叫做米林宏昌，他有3部动画长片，第1部是借东西的小人。借东西的小人我其实看了还是挺喜欢的，而且借东西的小人里面的男主角应该被称为是吉普历史上最温柔的男主角，就卧病在床的白月光男主角，和这次男主角其实有一些些像，但是那部里面男主角是心地很善良很温柔的那种形象嘛。那这一部其实就是整体比较阴郁的，然后内心非常坚强的一个人。然后这个导演叫米林宏昌，他的第二部作品是2014年时候叫做记忆中的 Marnie， 记忆中的马尼，也是我非常喜欢那部片子。这部片子是蛮有同性向，就是女性同性向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部片子我就不剧透了，因为后面其实还是有一个蛮大的记忆上的一个出人意料的地方，我还蛮喜欢的。然后这个导演的第三部作品确实就不是那么出名，是2017年时候在国内也上映过的，叫《玛丽与魔女之花》，你可能听都没有听过。这部片子的打分确实也不高，我看完了之后观感也没有那么的好，它就是有一点像重复宫崎骏之前所有的风格的一个大集合，就是基本上面这个导演感觉是拍出来的作品是一步高一步低这样子，就不知道。但是好像看下来现在吉卜力工作室里面还是他的个人的就是说创作的数量是最，就是除了我说主要的那个宫崎骏和高田勋之外数量最多的一个动画导演了。 另外一个也是我小时候看的，就是《猫的报恩》，我也一直误以为是宫崎骏的作品。
对，我很长时间都以为是宫崎骏的作品。
对，实际上是叫做森田宏信的一个导演，并且他也这是他唯一的一部动画长片。就是这部片子，实际上因为我是超级猫奴，如果我本人不是超级猫奴的话，我可能没有那么喜欢这部电影。但是他当中对于猫的描写还是真的非常可爱。其实你可以看到一以贯之吉卜力当中几乎每一部片子当中都有猫，就而且猫基本上都是主角的好帮手，虽然他一脸很臭的表情，他对你爱理不理啊什么，但是他基本上面会帮助主角在最后的部分一起就是进入魔法的世界啊什么的，包括猫都是很有魔力的一个小动物。我一直在等我家的猫就是小咪展现出它这个魔力的一面。另外还有就是你会发现鸟这个形象在一以贯之它几乎所有的作品当中都是反面形象。这部片子当中的三个鸟，苍鹭，然后鹈鹕，包括鹦鹉，苍鹭可能是
亦正亦邪，稍微就是说最开始是蛮负面的一个角色，慢慢的伴随着主角一起成长，
就比较圆滑，就是说据说是对应铃木敏夫，
这个对吧，就他对铃木敏夫又爱又恨嘛一方面没有铃木敏夫天天逼着他这个他也不至于搞得这么痛苦，但是没有铃木敏夫吉卜力也没有办法活下去。
对，铃木敏夫就像是当中那个润滑剂，也像是他跟他儿子当中那个中间人。
对啊，很多事情靠铃木就传话。
是的，然后就是我说这些鸟类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反派，然后包括借东西小人里面的乌鸦，然后那个小魔女宅急便里面的乌鸦，都是在破坏主角行动的一个东西。就他其实对很多东西的看法在他整个作品过程当中都是一以贯之，然后包括他有很多很多的隧道啊等等，这些真的是小时候看的时候有一种超级神秘的感觉。我觉得其实这些东西的可能最源头的最鼻祖的是《爱丽丝梦游仙境》，掉进了兔子洞，然后他之后的所有的电影全部都是穿过一片森林，走过一个隧道，遇到一个新世界。
是的，
因为看这个电影的关系，就是其实也非常喜欢的走隧道啊这种感觉。
对啊，你们现在去爬中山陵，去
爬那个
明孝陵，
哇塞，我觉得明孝陵的隧道大家去走一下完全是千与千寻那种感觉，真的是太好了，你知道吗？
嗯，朱元璋确实会挑地方啊，弄了那么大的一个隧道，确实是有点这个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真的很漂亮，南京那边的绿化真的太棒了，很多地方都很像是，就完全是像在那种梦幻的电影里面，动画电影里面那种感觉。
好的，那么关于宫崎骏和吉卜力，要么我们就聊到这儿吧。这个非常闲散的聊了一下这些事情对于我们留下的印象吧，
我
觉得比较碎。
我就觉得我们今天聊的非常的散。
你可以理解为就像我们两个老年人聊给自己以后听的这么一期节目。
Okay,
听友们如果说听到这里有什么想要、okay. 比如说说说吉卜力或者宫崎骏你们心目中的 top 3啊什么的，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会有自己觉得印象最深的这些感动瞬间。
嗯嗯，好的，然后接下来进入朽木的 solo 时间。
啊，那倒没有了，这个只是说因为上期说过可能聊完三体了看完三体了网飞版的那个之后我们会来稍微扯一扯。那确实网飞的三体争议还是蛮大的，虽然只有短短的八集，但是呢颠覆式的改编、
嗯、
真的是颠覆式的改编。
我其实
所以说看完了之后，对，就我就有一点既有点不是滋味，又有一点觉得这个比较 blow mind 的这种状态，觉得还是有值得赞许的地方，但是心中对于后续的改编又产生了蛮多的担忧、
哦、
尤其是因为也不说珠玉在前吧，有完全不同风格的腾讯版的这个在前，我觉得可能有非常大的反差、
嗯、
所以现在网上我觉得两派人物都有，给他点赞的也有，不断的去给他找补，也有骂街的也有，说什么狗屁玩意儿。
但是你知道在豆瓣上面他的页面关掉，现在不能打分了。
这我倒不知道。
所以我就是，对，是的是的，就刚开始还打分，但是打分都相对来说非常的低。但是三体这我其实是断断续续朽木看的时候稍微看了一点，所以没有太多能表达的。
对，我们就闲散的聊一聊吧，反正基本上也是就是说现在在这里立个 flag， 可能有些东西我们稍微点到为止的扯一扯，可能更多的还是要期待他后续，他现在第一季后续估计至少要拍个三季左右吧，
那还要很久之后才
出。因为对对对，但是就是说先立在这吧，就像我们 这个沙丘二上了之后，我们回去听沙丘一一样、
嗯、
这个留给一年两年之后的我们来看一看当年看第一季这个网飞版三体的时候的一些印象。因为腾讯版那个完了之后我们当时没有聊，没有展开聊，只是说我们把它看完了。因为、
嗯、
腾讯版的话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上的30集，
应该是前年，
而且还是蛮长的。而且我们基本上就会说腾讯版的那版是属于就抠书式的还原，真的是抠书式的还原，
台词
抠着第一部这个地球往事一点一点的往后去做、
嗯、
很大程度上就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是那种给书迷们带来的一个影视盛宴，把很多东西确实我们当时也提到过，比我预想的要好的在影视上把它视觉化了，比如说钟摆，比如说脱水，比如说三体世界，比如说这个就是那个古筝行动，都比我预想的要好。但是呢就是说确实有一点过于节奏拖沓，导致到看到前面片段我们开始去磕这个大使跟汪淼了、
嗯、
开始去磕张鲁一跟于和伟了。
对，我其实蛮喜欢张鲁一演的
角色。对，我觉得这两个
角
色
对
就真的是就于和伟跟张鲁一这个角色之间的这个 chemistry
还蛮好的。
对，给了我们很强的动力能把前半段看下去。包括就是说这个叶文洁，尤其是老年版的叶文洁的魅力还是蛮强
的，
我觉得这个是优势。但是刨除掉这些之外，说实话节奏是有一些拖沓的，至少对于书迷来说，虽然很开心你把当中的东西还原了。
第一季他拍到什么地方我忘了，
拍到应该是古筝行动结束，
就古筝行动，
好像是古筝行动结束，就基本上和书是差不多的。对，但是呢说到这一部的三体这个网飞版的只有8集，
就开了无数倍速
啊。对，真的不但是无数倍速了，就真的是就破坏式的创新。就首先我可以理解 Netflix 要拍这部作品它的绝大多数的受众，因为你这样想 Netflix 首先三体是一部在国内可能就是说大家不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受众面极广的一部科幻作品。但是呢在国外说实话真正看过原著的，即使是拿了这个星云奖雨果奖，或者说是就说当时因为确实我也很认同就是说他的尤其是第一部第三部的翻译作者刘宇坤，他本身是华人，而且呢他对于就是说翻译的这个精准度很好，但是看过原著的依然是少数。所以说 Netflix 拍出来第一没想在你中国挣钱，也挣不到钱，其次他的受众大部分就是欧美的那些看过很多不同类型的欧美风格的奇幻作品，但是呢对于三体的原著完全不了解的人，甚至对于你中国的文化底核都不够了解的人，他需要怎么样抓出他的内核来，然后把它重新塑造完了之后，尤其是又交给了全游的两位 DB 的这么一个编剧来做，所以说肯定是颠覆式的创新。只是我没想到他颠覆到如此的不同，就首先他人物上他是一瞬间把我们所谓的就牛津五虎，甚至说第一部当中的主要角色，就融合了一二三部当中可以说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六个人，就我们所谓的一个成功的好人罗辑，一个失败的好人陈星，一个成功的坏人叶文洁，一个失败的坏人韦德，以及人类社会人类文明的两个救星，一个张北海，一个云天明，把这六个角色全部放进来了。
对的，
而且基本上融合在一个小圈子当中，除掉这个韦德是一个政府的官员之外，另外基本上就变成了一个牛津五虎，五个20多岁30岁左右的这么一个小团体当中，生活化拉满，但是同时又让人觉得非常的假。这个好处是帮助就是说这个不熟悉原著的人能尽快的把这些人捏合到一起，并且人物之间有相互关系，但是坏处是就使这个片子的宏大叙事差了很多。我之前就提到过，三体就像基地一样是一部抛开了个人谈人类伟大叙事的作品，但是这部片子在这个点上我觉得他为了妥协他的受众对于原著的不了解，把格局拉小了，那么拉小了也就算了，那么再过头来看呢，就是说你会发现什么，就是他本身他拉出来的内核实际上和就是说这部片子或者就是原著当中本身的那种就东方的那种浪漫主义抽象的美学是不一样的，它有很多生活化的东西，人物之间的爱恨情就是爱恨纠葛很强，人物的就是说情感冲突也很强，它少了那些就像东方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说水墨画是非常抽象写意的，大刘在作品当中有很多这种风格的描写， 他把人物的东西淡化了很多。你即使像罗辑这种从一个魂不吝的这个玩弄女人的浪子变成了一个执剑人的角色，当中实际上哪怕有非常狗血的庄严的那一段，他依然是描写的相对比较平的。但这个片子当中我最不满的就是什么，最不满就是他为了把相对在原著当中比较游离于主线剧情之外的张北海加进来，他把张北海跟陈星配到了一起，这就是让我觉得就是
真的是
我震惊500年的状态。而且在这部片子的结尾明显看得到，就陈星感受到了云天明对于他的情感，
对，
然后完了之后和张北海的关系逐渐疏离，让我对于张北海这个角色塑造非常非常的担心。因为实际上我之前也提过，我是非常喜欢张北海这个角色的，虽然这个角色非常的不真实，但是我是很喜欢这个角色的。但是在这部片子中显得张北海这个角色非常的奇怪，就是让我觉得就真的是为了把人物捏合在一起牺牲了太多应该有的剧情，就太赶太赶了。
对啊，他当中我不喜欢看这部片子最大一个点就是你为什么把这些人物都写成那种日常狗血爱情片，我真的一点都看不进去啊。如果我看日常的话，我为什么不去看一些其他的就是美剧呢？这部片子就没有那种宏大的叙事的感觉。
对，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简单的聊一聊里面当中的主要的几个角色，可能更多的是以吐槽或者说是提出一些质疑为主、
okay.
留着我们可能看到第二季第三季，当我们能看到整个片子的全貌了之后，我们再来评估我们现在吐的这些槽，我们点出来的这些疑问，未来是不是编剧能给我们比较好的解答、
嗯、
我们先从牛津五虎开始说。这个首先是 Augie 这个角色，就是原著当中就 Augie Salazar， 就是原著当中的汪淼这个角色，在这个片子当中呢，第一做了一个性转，从男性变成了一个女性，而且呢就是说他整个就是说定位实际上就不单单是像原著当中汪淼的这个感觉了。因为原著我们一直说是比如说在那个腾讯版的当中，
张鲁一
对汪淼就是一个行动的摄影机，带着我们去串整个片子的过程，但是在这个片子当中呢，实际上明显可以看得到他作为主要角色实际上是凝合起了这个牛津五虎的一个核心的角色，每一个人都和他多多少少有些关联。而且在这里我还有一点担心的是什么，就是他这个角色虽然在原著当中定位的功能是汪淼，但是因为他在这个片子当中实际上是和罗辑是一对，他和那个黑人，
他和罗辑不是一对，
他之前是一对，所以说他会打电话给他，当他看到倒计时的时候，
我知道、啊、
他会紧张的打电话给那个罗辑那个黑人，
但我觉得他们
那个 Saul Durand， 不、
啊、
我觉得他们之前是有过那个的。
不是啊，因为他有当中有去找那个黑人，黑人在睡其他女人，
对，就是我觉得他们之前
是，然后他就帮他拿头发上的东西下来，我觉得这是好朋友的状态。
我不确定，因为我感觉他们之前可能是有过一段，或者说至少有过，至少他反正
我
是有
我没有感觉出来，
反正我是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是好朋友，
我是觉得他俩之间之前有，只是他意识到了这个所谓的黑人这个罗辑这个角色，这个 Saul Durand 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花花公子的角色、
啊、
所以他对他失望了、
哦、
但是呢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性别的转变以及他的这个形象可能是这五个人当中形象最好的一个，我甚至有点担心他是不是承担了一定程度庄严的角色在下一步当中，因为庄严这个角色大概率是不会出现的，这在欧美的这个风片子当中是不可能出现这样一个功能化的角色，
庄严应该不会再拍了吧，
但是他是不是承担了一定程度庄严的角色，因为逻辑的转变是需要庄严来作为转折点的。那么在这个片子当中如果说因为这个就腾讯不这个网飞版的这个三体最终的结局实际上是拍到了逻辑成为执剑人、
对对对，
但是成为面壁者，
对面壁者，
但是他依然我相信在第二季的时候需要一个转变的契机的，因为在这一步的过程当中他依然没有一个转变的契机出来。那如果说没有了庄严这个角色靠谁，因为现在主要人物都已经第一季放完了，不可能再出来新的角色了，所以说我有点担心啊，
就会删掉啊，
我有点担心他会不会承担类似像庄严这样一个促使这个罗辑的这个 Saul Durand 完成面壁者成为成长到执剑人，
你脑洞开的怎么这么大？
我有点担心，
因为那个庄严其实到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工具人，还帮他生了个小孩子，最后被谁谁谁带走。
对对对，就原著当中非常功能化，也是我们非常
这么拍。
对，我就说这原著当中我们会非常不喜欢大刘在这一块的塑造、
嗯、
非常的直男思想，非常的老派的这么一种写法、
嗯、真的是
即使在现在国内都不接受了，更不要说欧美。但是呢这个转折的契机点依然需要一个东西，
可是他们两个人一点没有 chemistry、啊、我觉得，
但是他们可能有过去有 history。
你是怎么
没有 chemistry,
看出来的？
但是
可能有
history, 你是怎么看，我是感觉有了。
你好奇怪，
反正
我
把话放在这儿，我
一点没有这个感觉。
所以说这是就这个角色，再加上呢这个角色实际上他当中尤其是倒计时的那个影像啊，实际上让我觉得有点奇怪、
嗯、
因为同样对比就是说原来腾讯版当中的倒计时和这个片子当中的倒计时，
嗯，
我更喜欢腾讯版当中倒计时显像的方式。这个就回到这个片子当中的倒计时啊，它是那种就笔锋张扬的那个数字的感觉、
嗯、
更有奇幻的风格。但是呢你这样想，他眼中的倒计时是质子通过穿梭视网膜打出来的，
嗯，
这个影像道理上来说应该是很精准非常 sharp 的像素点，而不应该像这样像毛笔写出来这种字的这种感觉。这种字让我第一个感觉就怕就是你是从全游穿越过来刻在余梁木上的那些数字那种感觉，用刀刻出来的这种字的感觉打在了视网膜上，而不是说因为在腾讯版当中张如一眼前显示就像一个数字显示一样、
嗯、
这个是质子应该做出来的效果。
嗯，
这个是我第一眼看到了之后我就觉得哎，好像和我预想的就是因为我知道是质子打出来的，
嗯，
所以感觉好像不太一样的，这是我对它视觉成像方面感觉不满意的点。
质子有可以有自己的艺术风格，
我知道，但是相就一般来说它不会多此一举对吧，不会做这么多。你想三体连人类能思考能说假话都不懂，
那是因为这两个编剧他喜欢这样的艺术风格、
嗯、反正我是觉得看到这个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你们是不是带了太多全游的奇幻风的视觉展示效果过来。
嗯，
但是呢说回到视觉展示脱水，
嗯，
确实做的比腾讯版的要既惊悚又真实，那个脱水的画面确实还是蛮震撼的。
嗯，
但是呢在脱水好的同时又会有两个不好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它的那个人形阵列计算机，我觉得做的是没那个好的，做的是没有腾讯版的好的。首先腾讯版还是按照原始的去说秦始皇那个时代去做人形计算机，而且那个人形计算机明显看到就是有人类举旗子的这个节奏，而且人和人之间毕竟还是人作为计算机，它是有反应时间的。但是在这个片子当中，第一它把这个时间定位放在了元朝是成吉思汗，这个我可以理解，因为秦始皇可能不是所有的欧美人都知道，但是成吉思汗带给欧洲的铁蹄的恐惧可能是对于所有的欧美文化他们都知道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说我觉得历史时代朝代换一下没有问题。但是他的那个人形计算机的那个反应速度实在是有点离谱，你就感觉进入了量子计算时代，哗哗哗的那个旗子变得这种感觉一下子就感觉变成了芯片，缺少了就是人形用人去做的计算机的这么一种震撼的感觉。
这段我
这个是我
没有看见，
对你没有看见你不知道、
嗯、
但是这是我觉得好像不足的。另外一个就大家疯狂吐槽的、
嗯、
就是那个古筝行动的特效啊，就切人的那一段很真实很恐怖很血腥，让我想起了那部恐怖的电影幽灵船，
嗯，
一开始的那个场景真的是人就该切两半切两半。当然也可以看得到就欧美的这个画面保护是不会有切小孩的场景的，
确实，
对
对的，他当中这么多小朋友在上面，但是没有，
对，只会拍到要切到他们，但不会展示出来，
嗯、对的对的，
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就是说整个船被切开的这个感觉，瞬间觉得你这个经费是不是花错地方了？当时我看网上还有对比，就是对比了这个从腾讯版的。再到原来有动画的那个版本的，
嗯，
还有就是那个我的三体的那个版本的和这个版本的，感觉这个版本是最差的，甚至不如我的三体的那个版本。
我的三体，
甚至
不
如那个方块像素的版本。对，那个你都会觉得好像就在那个条件之下能做出来很好了。
哦、
你在这边相当于你给了我这么多大餐的情况之下，你给我上了一包馒头片，这种感觉非常非常的差。所以我觉得这个特效方面有好有不好。有些东西确实是他擅长的，但有些东西确实感觉做的不够，或者说是有点奇怪。所以说这个是就是说先说完第一个角色，就是汪淼的这个角色 Oggy、
嗯、
然后呢再说陈星这个角色。陈星这个角色首先从外形上来说长得不算好看，别让听说这个演员不算好看不算出彩，但是呢确实一以贯之的体现出了 就为他未来的这个圣母心埋下了大量的伏笔。从他在进入游戏的过程，
因为小孩
这个游戏过程实际上接下来不是汪淼为主导了，实际上主要是陈星和就是那个胖山姆的那个角色演的那个叫 Jack Rooney 去在游戏当中一点点打怪升级走上去的。从进去了之后就开始去回顾他的这么一个圣母心的历程，我觉得这个是埋了很强的伏笔在这里。因为陈星这个角色实际上在原著当中很不讨喜，很多人不喜欢，觉得他为人类实际上做了一些错误的选择，但是在普世价值在欧美的这个情况之下，他的这个圣母心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给他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的，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埋伏笔是对的。那么再回到就是说在整个游戏当中，实际上在陈星玩的过程当中，这边又加入了一个新的变量，就是质子在这里就出现了，而且质子在这里就以就是说拟人的形象出现了，而且解说了很多东西。这个呢我觉得是个双刃剑，就它一方面帮助观众可以更快的理解这件事儿，因为确实就第一部的小说它实际上最后最大的一个展开实际上就是到他们古筝行动完了之后截获了伊文斯的那个硬盘去解读了三体人要来以及就是送了质子封锁人类文明的这件事，但花了很多的笔墨去说，文字上是可以的，影视化展现会非常非常的拖沓，这块通过这种方式在你玩游戏的过程中一点一点的体现出来，包括告诉你通过质子带着他们从进入从游戏的 level 1到 level 2的 level 3，告诉你三体世界是怎么样以及质子的雕刻怎么样完成这一块，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加速节奏的，但是确实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震撼力，削弱了当时第一本小说最后的这个震撼力，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点。然后呢再说到就是说罗辑的这个角色，不出意料的改成了一个黑人的角色，我觉得这很可以理解。
哪里不出意料？
因为我觉得就
我根本就没想到这个人是罗辑，真的是。
对，他刚出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想到是罗辑。
我以为他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啊。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们一开始还甚至误以为云天明那个角色是罗辑。
对。
没
有，他在教书，对的。
对，因为就是我们因为一开始当时看了那个动画版的时候就是这个罗辑在教书的这个场景，所以说我们可能有些误差。就黑人这个角色呢，实际上我觉得最奇怪的就一个是他和 Oki 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一直觉得他俩之前是有过 history 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他对于他就是说在这部片子当中成为了面壁者之后的这个刻画，我觉得相对而言就有一点让人处理，比如说那个对于面壁者的笑这一个场景，他花了很多的场景去再现他，我觉得有点过多了。我觉得他编剧是不是真的担心不懂面壁者笑的这件事儿？他花了好几次的方式去强调，哦，原来他们现在对于你说的这个话露出的这个笑容是这么一个理解，甚至还要通过那个联合国的秘书长再跟他强调一下这件事儿。我觉得这个是有点过度，所以我觉得在罗辑这个角色上目前为止看来塑造的并不好。甚至说我一会儿可能会提到就是说关于重头的那一个就是叶文洁跟他在墓地里对话那段，我也看得有一点一头雾水。所以罗辑这个角色我觉得是相对于我觉得第一季看起来不是很舒爽的。陈星这个角色我可以理解，而且这个角色的演员他的表演力也是很好的，我觉得至少对于这个角色我可以理解，因为他串了整个的就是说三体游戏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Oki 刚才说过了，然后可能重头会说一个是谁啊， Raj 我们刚才说过了，就是张北海这个角色变成了一个印度人很奇怪，然后呢他又和这个对这个有恋爱关系也很奇怪，再加上他就带陈星回家听他爸爸这个印度军官当时说在那边把对方的军队的人都炸死为了自己的军队求生，来了印度了之后来了英国了之后居然还受到了这等的待遇，感觉很不公平的这种状态，我就觉得完全和我们印象当中的这个张北海的角色完全不一样，这个就抛开不提
了。而且这个人演的真的是一直面无表情，
对，非常非常
差，对呀、啊，我觉得他可能是想表现出张北海就是说城府很深，但他演出来的就是很
对这个角色，我觉得反正彻底崩了。第一季我觉得是彻底崩了。最后说一下，可能真正我觉得亮点的一个角色就云天明这个角色。这个角色呢，首先这个名字我觉得真的翻译的很好，云天明就 Will Downing 就即将进入黎明，云天明和这个名还蛮对应，你不觉得吗？英文和中文
我都没有注意他的英文名，
他的英文名字和中文名字实际上蛮对应的 ，Will Downing、
哦。
然后呢？这个角色实际上他是整个片子第一季当中的一个主线角色，占了最多的时长，而且主要是围绕了宋大脑这个事儿。而且我确实没想到他在第一季的时候就把宋大脑的天梯计划 列出来了。
是的，
因为虽然从第三部开始的时候提到了和当年的面壁者计划有一个同步执行的计划叫天梯计划，只是说很快就失败了，
嗯，
只是做了一次浅尝辄止的尝试而已。
对的，
在这部第一季当中成为了主线剧情。然后呢，这一块实际上我满意的点是对于这个演员他自己的演技的表现力，我觉得还是蛮能抓住人的。在为数不多的就是说这种比较多的日常生活的情节当中，我觉得还可以接受的一点，其他的我觉得有点拖沓，在他身上我可以接受。但是呢，有一个不足的点实际上就体现在了，就是在原著当中云天明对于他的大脑要被送出去这件事儿，他是有自己有足够强的觉悟的，他知道自己的脑子送过去的时候到三体人手里他会经历什么，但是他依然和陈星说，就相当于是我告诉你，如果说我现在签了这个字做了这个决定的话，我是为了你，我要经受的这些东西我都是为了你。但是在这部片子当中实际上你可以看到，一方面是陈星反过头来点告诉他这件事儿，你可能要经历什么，希望他不要去做这个选择。然后云天明他的回应是什么，他的回应是包括他们在让他做一个就是确认的时候，他反复去确认这件事儿，很明确的还给他了一个考验，意思就是你要为此去宣誓，你要效忠人类，无论你经历什么你要效忠人类，我们要证明你是忠诚的才可以把你作为一个间谍，所谓的间谍派过去。他的说法是我不忠于人类，我觉得我不欠人类什么，但是我愿意为了陈星这样做。所以说他的这个角色又把他的这个觉悟的点我觉得拉低了，就不像他原来他想的那么明白。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云天明实际上是一个，他实际上我觉得云天明的城府不比张北海低，只是说他没有这么好的一个执行力和这么一个身份环境，但是他对很多东西想得非常非常的透。虽然他在学生期间非常不出彩，他的生活感觉平平无奇了此一生，但是他在很多事情上想得非常非常的透，而且他在那想透的基础之上能做出一些非常伟大的决定。这也是为什么他在三体人手里经历了这么多痛苦了之后，他依然甚至能反过头来感化三体人，
嗯，
给他这么多特权，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强的心，很强，甚至比张北海还强的一个坚定的思想刚硬的人，
嗯，
原生的思想刚硬的人。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一块把他的这个节奏拉低了，甚至说他感觉他触动他的点是在他躺在病床上已经想着要把亿万身家的星星送给陈星，以及马上要把大脑送出去的时候，他的两个姐就是姐姐姐夫什么的来找他要家产的这件事，感觉是给了他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放弃了所有对人类的希望，这种感觉，
嗯，
实际上更加真实。但是呢确实也把他的这个觉悟感我感觉好像降到了一个就我们原来把他神化了的这么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冲突感是既有好处也有不好的。但是这个角色我觉得是第一季当中所有人物我觉得塑造的最出彩的一个，至少人物的完整性和弧光在这块得到了很大的体现。
嗯，
相比另外几个人我觉得他是最让我觉得哎，改编的不是那么颠覆，同时的又突出了亮点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这是主要的五个角色。
这个演员你不觉得就是长了一脸很委屈的样子，长得就是
小瘦的感觉，很弱，
无辜大眼的那种感觉。
是是是是是。
云天明我觉得本身他是没有想这么多的，他是被发射出去了之后到了三体人那边才开始我觉得成长，然后再开始觉悟那种。
OK， 然后这五个角色说完了，剩下的其他的角色我觉得就简单提一下吧。一个是大使这个角色，
嗯，
很神奇的是，
对，
确实还原了动画当中
的，真
的
是很好笑，
还原了动画当中马东锡的感觉，
啊，
找了那个 Benedict Wong，
对啊，
感觉确实非常像。
对啊，你还跟我说找了马东锡，我就在想怎么可能用韩国演员，那个英文他没有那么好。
然后就是说叶文洁这个角色说实话弱化了很多。就叶文洁这个角色呢，一个是就感觉他的城府和他的这种作为你可以说是邪教首领的感召力，比起腾讯版的那个老年叶文洁来说，
嗯，
要少了一分睿智和深沉，
嗯，
多了一些狂妄和那种就是说对于外星文明的痴迷，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差了一点。包括伊文斯这个角色，虽然我们不得不说这个
High Sparrow
这个演员就演得很好，确实又演出了这个全游当中那种老谋深算的感觉，但是呢因为在这次的就是说这个 ETO 的这个组织当中实际上缺少了所谓的降临派拯救派的这么一个塑造，没有这个划分了，导致呢叶文洁和伊文斯之间的对立没有了， 而且呢，甚至还给他们造出了一个小孩，把杨东变成了他们的小孩，
对啊，
产生了很多的一些奇怪的感觉。
因为杨东那个葬礼上面伊文斯就过来，所以当时我就在想，是不是他又写他和伊文斯有爱情故事？
对，所以说就这边有很多奇怪的改编，让我们觉得我不知道是为了简化方便理解呢，还是说是有一些后面的伏笔要埋。反正我个人感觉是有点多此一举，因为我觉得没必要硬加一些人物关系上去。
对啊，没有必要写他们的爱情故事。
然后就是说这个里面当中，实际上 ETO 当中反倒是那个 Tatiana， 就是有一个女性的年轻的角色，那个角色塑造到比较好，能看出一个比较就是被洗脑了的 ETO 成员的这种激进成员的这种感觉。
嗯，
我觉得这个角色相对于塑造还是比较好的。但其他
的角色当中也是有这样的形象的吗？就是说绑炸弹在身上面然后炸死。
对对对，就这边就把它 specific 的落到了一个人的角色上。对，最后说一下，就这个片子当中的几个大事件啊，实际上我觉得一个是面壁者计划的改动。面壁者计划原来我们都知道是加上罗辑四个面壁者，
嗯，
一个美国的将军，然后一个古巴的这个民族战斗英雄，然后一个是一个美国的脑科学科学家，
嗯，
然后完了之后再加上一个罗辑，
嗯，
这个片子中删减到了三个，而且呢一个是相当于是一个华人的将军，然后另外一个也是一个就是革命领导者，再加上罗辑。我不确定这三个人角色最终怎么定位，他要删减到哪一个，因为我觉得思想钢印应该是少不掉的。
对的，
少了思想钢印会很没意思。
是 的
而且死了少了思想钢印，张北海那条线也会缺少一个很有意思的点。
嗯，
那么回过头来就是要把相当于是你的一个炸水星的计划和一个就是说这个量子的幽灵计划要开始混到一起，或者做一些删减，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是觉得这个人物的分配上有一点尴尬，因为我觉得以他们的调性极有可能把中国人的将军变成那个要玩核弹的。
是的，我觉得是，
对，就像是当年的苏联一样嘛，对不对？然后完了之后把另外一个变成思想钢印，但是另外一个角色你的感觉又是一个比较狂热的革命英雄的感觉，也不是一个科学家，所以是不是有可能从就是说比如说牛津五虎当中拉出一个来做思想钢印，因为我很希望他保留思想钢印，这是一个全片很重要的一个亮点，这是面壁者计划的一个改动。
嗯，
我觉得我们拭目以待，我是有一点担忧的。然后另外呢，大家讨论的很多的也就是黑暗森林这个点，这个叶文洁在墓地和罗辑说的那个笑话，首先这个笑话我就没有太搞懂，他从头到尾实际上就在讲白了就是在说一件事， Never play with God。 你看了那段吗？你没看？
没有看
啊，你这段没看呢，我就可能就没法说了。就他简单就说爱因斯坦上了天堂，然后完了之后呢，他拿出他的琴要玩，但是呢天使都跟他说不要玩。这个时候呢，这个他们说就是 never play with God， 但是爱因斯坦坚持要玩，然后上帝来就把他碰 kick his ass 这种感觉。所以说他就说了这么一个笑话，说了一个很奇怪的笑话，很冗长的说了一段那么一个笑话。我是完全没有看出他这个笑话怎么样去导出未来的黑暗森林，而且在这个场景当中，实际上他对于叶文洁和罗辑之间的这个人物关系以及对于这个局势的掌控度完全和小说当中不一样。因为我重新又去看了一下小说当中的塑造，首先小说当中塑造他们是偶然的在杨东的墓前碰到了，因为这个里面是叶文洁主动打电话打给了这个逻辑，说这个我们要见一面的感觉。实际上原著当中是偶尔碰到，就他只是说哦你是逻辑吧，啊杨东之前说到过你，所以说实际上是一个偶然的契机碰到了。
对，
而且他在问逻辑他是干什么的时候，逻辑说哦我原来是学天文学的，然后呢就是后来转到了社会学，然后
是的是的，
叶文洁表示哦你这个转变还蛮大的，背后实际上是一定的赞许，他背后的意思就是你能从一个纯理科的方向转到一个纯文科的方向，而且你是在清华大学任教，你的能力肯定是不会差的，所以说他觉得哎，你这个人比较有意思，然后呢就稍微提点，假如说你索性找一个可能比较小众的宇宙社会学，给他举了两个例子，而且在他就引导他去说宇宙社会学的这个事儿过程中，你可以看到罗辑非常聪明的一点，就是他会去想方设法说哎，那就是叶老师您再多说一点，您刚刚说的对我很有启发的这种感觉，他在引导叶文洁去给他更多的信息，这是罗辑实际上看得出来他脑子当中有一根非常理智的弦绷着在，希望了解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然后才提出了所谓的猜疑链，所谓的技术爆炸，所谓的宇宙文明，以及就是说当就是文明发展是第一要务，宇宙所有的资料是有限的，所以必然会产生竞争，进而帮助逻辑最后把所有的线串起来，导出了黑暗森林。所以原著实际上是环环相扣，很好的把这一段对话为未来的所有黑暗森林的导出埋下了伏笔，并且把两人的人物关系点出来了。但这部当中就非常欧美式的这种感觉啊，我告诉我给你讲一个笑话，当中可能有些东西你自己去悟，这个笑话还有一点有一点就是三俗而 low 的这种搞笑感，而且我也没有看出黑暗森林怎么导出，所以这是让我觉得非常巨大的问号。我现在丢在这儿，我也不知道之后第二部是不是能帮我把这个东西问题补上。
他们在养东的墓之前见面，那个应该是第二部的开头是吧，就是
第二部的开头，
就
是一个蚂蚁
就
在爬着的时
候。对啊，我知道，我知道。然后而且就是叶文洁最后一次出场应该就是在这一幕，后来就再也没有讲他后面的人是怎么样子。
对，就退
场，在原著里
就退场，
对
的，退场
就没有了。
对,
对,
对，所以说我就觉得这是我就是觉得特别留下了几个不确定的点，就一个是面壁者、这个三个人怎么样去分配面壁者的任务和计划，第二是黑暗森林的这个笑话让我觉得确实有一点担心，还有就是关于这个人物的塑造，张北海最终怎么去走很难塑造这个角色，我觉得塑造会可能会让我觉得非常失望，再加上就是说就是这个陈星以及罗辑还有汪淼这个角色，这三个角色肯定会继续演下去，不会说好像之前一样汪淼第一季退场的这种感觉，但是他们之间的爱恨纠缠我也觉得有点奇怪，所以我觉得可能留下了好多好多我现在不确定的点，等着第二季吧。这部片子整个反正我看完了之后我会觉得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要改得这么夸张，改得这么离谱，但是我又觉得我有点担心他圆不回来，因为介于全游最后的这个放飞了，在脱离了原著的情况之下放飞了之后的结局，我就担心他有点放得飞。虽然我现在看下来就看到一些采访的感觉呢，这个两位编剧两位 DB 呢好像他们的重头是想要去改编原来的第二部，就是黑暗森林。虽然我之前最开始我们在说就是说这个就是第一部地球往事拿奖，我当时的感觉是欧美人看惯了这种成熟的叙事的这种科幻故事，对于第一部小说当中把这种三体的概念引进以及文革和现实穿插的这种历史故事比较感兴趣，拿奖第二部没有拿奖是因为有太多类似的作品可以参考的这个感觉，但是现在看来至少从这两位编剧的感觉他们更着重点实际上并不是在于拍文革那一段或者怎么样，虽然确实拍的比较出乎我们的底线或者说比较出乎我们的视觉展现力，就是没想到会拍的这么露骨
啊，还好吧，我
觉得
小说里面应该描写的更加露骨。
这就不提了，我们就不展开说了吧。但是就至少听下来，他们两个实际上着重是想去改编第二部当中，让他们觉得脑洞大开的，尤其是面壁者计划当中的那些细节。但是目前可以看得出，第一部埋下了太多的伏笔，然后呢，面壁者计划又做了一个大刀阔斧的改革，所以说很有可能会有一些奇怪的设定在这里。到底怎么做可能是第二季我们真正要去关注的点，包括三个人物的走向能不能说得起来。
我觉得这部片子我一点都没有兴趣看，就真的是你要真的这两个编剧和 Game of Thrones 来比远远低于 Game of Thrones 的水平。就拍的我觉得是真的是就是如就是我们因为是看过书真的是看都很勉强，
强行
看
脑补，
如果是没有看过书的人他没有办法吸引人前两集。
但是实际上这一部现在在国外的评分还可以，收视率也还行，没有很差
啊，
所以这是让我很惊讶的一点，就是说明欧美的这些没看过原著的这些 Netflix 的受众们还是愿意去 follow 的，这个是让我觉得比较惊讶的一点。所以说也许我们是太带了太强的原著光环去 judge 这部
片。不是，这部片子真的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都很难看，我觉得就而且里面的人演技也都不好，我觉得
演技我觉得是有点，这我觉得是因为太多生活化的场景出来了之后呢就会显得这几个演员他的演技不够，因为
而且这些演员全部都是新任演员，就没有一个演员之前是有演过任何成熟的作品。
没有啊，几个大的那个是的
啊，就是那几个大
的
就
是
只有那几个，就是只有一个老头是啊，其他也都不是。
我觉得没有那个也是啊，那个洋葱爵士演的那个韦德也是啊。
但是实际上他们也就是美剧咖而已啊。
对，但是实际上演技还是 OK 的。不，我觉得关键是就是就这种作品呢，他用新人演员的好处，你不会有既有印象。就像 High Sparrow 出来了之后，我们依然会觉得他是大麻雀的这个角色。
对对对，但 High Sparrow 我是因为看英剧里面，
就我觉得没有既有印象是好事。但是这不管怎么说吧，这个我们只能说往后看。但是确实我们是对原著太熟悉了，所以说因为我当时还看了一个采访，是当时他们采访了那个采访了一个瞬息全宇宙的幕后制作的一个华人的工作人员，
嗯，
他看了这部片，因为他是读过原著的，
嗯，
也看了这部片子，
嗯，
他的反馈是什么，就是说这部作品他觉得最大的优势在于他完成了一个对于如此难以改编的原著的一个影视化的再创作，他觉得这是认可的。当然我可以理解，因为瞬息全宇宙也是改的，不也是就是编剧编的飞起的这么一部作品，所以我可以理解他们的风格。可能现在在欧美就是流行这种需要把它非常解构化了之后去做影视化，因为确实我也可以理解，如果照着原著拍就会变成腾讯这种模式，一定不是八集能搞定的，一定也不是能快速吸引眼球的。我们看腾讯版，我们一开始都有点想要弃剧了，节奏太慢了。如果欧美没有看过原著，按照开始第一部的节奏肯定跟不下去，这是 Netflix 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所以说我可以理解它的初衷，也符合现在欧美对于就或者说整个就是说网飞的这么一个改编的这种模式，我可以理解。但是呢回过头来说，就它一定程度上还是缺少了对于就是中文叙事所带有的这种东方古典主义的那种浪漫主义的内核的这个抓住。就比如说国外实际上就我非常认同的就是比如说流浪地球的改编，流浪地球的改编的好处就是它抓住了非常浪漫主义的一点，带着地球去流浪的这个核心。但是呢它又做了非常好的工业化的影视创作，虽然说这个工业化的影视创作让我们感觉有点像是从好莱坞的这个影视团队拼凑出来的这种感觉，非常成熟，就效果也非常好，但是呢就缺少了一些中文化的东西在里面，感觉非常就像是一部国外人拍出来的作品，非常成熟，非常流水，但是呢就没有太多原著当中浪漫的东西在里面了，只有这个主流的核心在这里面。但是我觉得这部作品就是属于毕竟是老外改编的，就连这个核心都没了，彻底改飞掉了。
嗯，
所以说我就觉得我担心他第二部看完了之后没有一个能让我们觉得他和三体有更多接近的地方，会越来越偏离。因为我们希望你第一部是加速完了之后解构完了之后重拼，最终能拼回出来。
嗯，
我担心他第二部会彻底改飞，这个可能就是我觉得他这部作品看完了之后的留下的印象。包括我也蛮认同就是那个采访当中他提到的这一点，就是解构了但是可能解完了之后拼不起来了，有点这种感觉。
老实说腾讯那部我也其实也不是说那么喜欢的，这一部就是更差了。实际上我觉得三体这个作品看来看去还是单看书还是 OK 的，后面的所有的影视化不管是动画还是电视剧我都没有一个是看得下去的。其实
是，所以说实际上回过头来想一想，就是说我们提到
我觉得就是要让维伦纽瓦来拍你知道吗，就那样我觉得我才可以就是看得下去。
我觉得拍电影和拍剧集啊，确实我又想起了之前我提到过的就是苹果拍的基地，也是改的面目全非，改的我完全就是不断的去拼凑原著当中的这些人物和细节，哪些能对得上的。所以我觉得一旦拍成剧集它的风格都会变到一个就完全解构。当然沙丘有它的优势在于沙丘实际上之前难以去翻拍的并不是它没有故事情节，它是有故事情节的，而且它只是说第一在特效上达不到，第二它的叙事太宏大，第三它的周期太长，但是它是有人物主线的，所以说这个是还能把它作为一部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的电影，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能拍下去的。但是基地和这个三体真的是就是人物被弱化拉到更大的尺度上，就没有就相当于没有主线人物了，你要不断的去换，这个东西放在剧当中就很难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看吧。
嗯，
行，我们三体就扯到这吧，感觉我自己又扯得太多。
嗯，可以啊，可以。
反正可能已经没有什么人在听了，但是我只是把这些点留在这儿。
嗯，
等到下一季上的时候我可以回过来听听我们现在对于他的感受。
最后我们再提一下最近看的一些其他的片子，就除了宫崎骏的这一部之外，进电影院最近看的一部是年少日记，还有一部就是哥斯拉。
啊，对，哥斯拉大战金刚的那一部。对，
然后哥斯拉那部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哥斯拉就是他的手突然变得非常的大嘛，然后就感觉没有以前那么可爱了。但是金刚这次确实给人感觉非常的人，然后变得还蛮帅气的感觉。
对，而且很快不是星球崛起又要上了吗？感觉要连上了。
哦，对，但是我觉得绝对是部烂片，就是新上的这一部。然后年少日记你有什么说的吗？
年少日记倒是出乎意料的还不错，比我预想的要好，而且整个的，因为它本身关注的就是青少年抑郁的事儿，这个事儿实际上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还是蛮重要的一个事儿。另外呢，就是说影片的当中实际上还设计了几个小的情节上的反转，所以说你看的过程中也不会觉得很压抑或者很枯燥。
嗯，
所以整体感觉可能也是一个可以打到四颗星的一部片子。
嗯，当然这部电影其实一定要推荐大家去看粤语，然后我买错票了，买的是这个普通话版本，所以说第一句话出来就不太对。嗯，但是整部电影我其实看的我观感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这个导演实际上和我是同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感受到的很多来自家庭和学习的压力是有共鸣的。而且这部片子我们这个后面的坐在我们后面的一个女生一直在嚎啕大哭，等到字幕全部走完她还是在那边不停的哭。
对，不过你还真别说啊，这个说到哭的这个事儿，实际上我倒在想，虽然国语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粤语它原来的这种感觉，但是可能就是说这一类型的片子看国语的更能触动自己，因为你会觉得它和自己生活的环境更接近。因为我们看惯的港片实际上更多的是，就我印象中的港片更多的是警匪片也好，或者说传统当中的那些港片的题材，很少在港片当中看到过这一类的题材。但是用国语我们更熟悉的语言环境的这种表达方式来去，就是说反映这么一个感觉在周围能触动到自己的情景。因为真的如果说看了粤语，可能你会有一些就是共情上的剥离感，反而不会有这么强的，至少我觉得对于那个女生来说没有那么强的触动。所以说国语可能也有国语的优势，而且我觉得国语这次配的不会让人觉得出戏，
还
挺好的。
对，还可以。然后我还想说一句，就是我想到因为这次我看吉卜力的很多电影其实我看的是台配版，因为以前一直都看的是日文原版配音，然后我发现台配版配的非常的好，然后完全都没有让人有出戏的感觉。台配本来就配的相对来说比较可爱嘛，然后里面的小孩子也确实都是用比如说那种年纪很小的小孩来配音的。我看的应该是《辉夜姬物语》《侧耳倾听》还有《魔女宅急便》这几部我都看的是台配，我觉得非常的好。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还是比较能接受台配的了，你想毕竟最开始比如说像《樱桃小丸子》啊，或者是《灌篮高手》啊，我们看的就是台配版，所以说已经很适应了。
对的。然后有关于宫崎骏和 CGI 三 D 动画，就是还想额外再讲一点，因为有一部专门的纪录片，2018年拍的一部短片叫做《毛毛虫剥落》，就是用 CG 来制作的。
嗯，
但是
试水。
对，但是它实际上在过程当中是起起伏伏情绪，然后还和那个做 CGI 的技术人员其实产生了蛮大的矛盾。一开始他应该是对这个事情是产生了非常大的好奇嘛，但是呢他后来去尝试了之后，他发现 CGI 是很难表达出他手绘的生命力的。因为原来的手绘稿的话，比如说他这个手下的员工画那些稿，他可以直接来修改，但是 CGI 的话他需要用电容笔在电脑上面作画，他就很难去修改，然后他就觉得还蛮痛苦的。包括后来他们那个技术工作人员还给他展示了一段用 AI 来作画的内容，然后说我们希望创造出一台可以替代人类来作画的机器，然后宫崎骏就说就是啊，世界末日要来了。当然我相信这个其实是纪录片有意而为之，他就是想把用手绘画风的一个大师和现在的就是人工智能对立起来，产生很大的冲突。我觉得他剪的时候比如说上一句话和下一句话其实是有意接在一起的，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得到宫崎骏对人工智能作画的这个想法。而且这部纪录片其实是2017年的，其实到现在人工智能发展到现在应该已经超过了宫崎骏的想象了吧。
那绝对是啊，你想现在 Sora 模型出来了之后，实际上我觉得未来可能真的就是会有这种就是 AI 来去完成所有的分镜和画面的这种影片出来。之前已经有就是说 AI 生成的漫画出来了，我相信动画以及影片也不会太远了。
对，但是我相信就是说对于宫崎骏来说，他还是相信手绘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所以我其实是很希望他下一部的作品，希望他首先有下一部的作品，然后我当然希望还是二 D 风。 二 D 手绘风格的。
哎，我觉得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世界都有来主导他艺术的人，这个宫崎骏本身他和这个皮克斯的比尔拉塞尔也很熟、
嗯、
我觉得他俩就一个走向传统的二 D 手绘风，一个是用皮克斯的这种风格去制造另一类型的就是动画片，我们还是生活在一个很美好的时代了。
嗯，我觉得他如果要坚持就是说比如说如果他之后想要用电脑技术来辅助他绘画的话，他就是感觉需要自己能够在电脑上操作，因为我觉得他是不放心让别人去画的。
但我不确定啊，因为道理上来讲呢，像他们这种就是二 D 手画的实际上就真正大师基本上，因为比如说一秒钟是24帧镜头，基本上这种大师是只画第一帧和最后一帧，当中的20多帧实际上就是由助手来填。宫崎骏刚开始去进入到动画行业的时候，他一开始干的也是这个事儿，就帮助那些大师去填补中间的这些空白帧。所以说我觉得 AI 实际上现在这个层级他做这个是可以完成的。宫崎骏他刚开始就画这部片子的时候，他也是把所有的分镜一开始全部画完，所以说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之上他可以借助一些 AI 来去加速一些工作。
对啊，他的想法，他用 AI 的想法当然就是因为可以节省时间，因为他怕自己时间不够嘛。但是看下来他就是不满意啊，他就是觉得 AI 这个毛画的也不对那个也不对，就是包括他的员工帮他当中填补那些针，他同样是这边挑刺那边挑刺，他都觉得这边做的不好那边做的不好，他还是要一针一针去改啊。我觉得就他没有办法放心让他们来做这个事情啊。
看吧，又过了这么多年了。
OK，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边哦。我忘了说了，我们发出这期节目的时候估计已经在泰国了。对的，
对，正好五一期间。
是的是的。然后其实我最近还因为要去普吉岛还特别补了一部前2年特别火的同性题材的泰剧，叫以你的心诠释我的爱，以爱，因为它基本上所有的取景地都在泰国，所以到时候我觉得我们还会去各个地方跑一跑，看一看他们的拍摄地这样子。然后我们之前去其他国家旅游的时候也基本上都会去当地的电影院看一看。然后对于泰国的电影院我比较好奇的就是好像他们在放电影之前都会有泰国的国歌，所以我想看会不会大家全部都起立。另外还有就是如果有泰国恐怖片的话我也想尝试去看一看，就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英文字幕。
泰国恐怖片给我年少时期还是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类似什么人肉面线馆之类的那种，反正就是以恶心为出名的恐怖系列的片子，就是泰国的恐怖片给我留下了最强的印象。
OK， 然后说到这个泰国电视剧，其实最近还有一部蛮火的台剧叫做不够善良的我们，其实是昨天刚刚出了大结局，然后我已经全部都补完了。整体来说我觉得都还是比较不错的，反正讲的是两个女生之间的斗争和和解吧。 OK，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差不多说到这边吧，
大家拜拜，
萨瓦迪卡。今開け